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19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营救同修，从依赖律师转变为主导和配合，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6日。自从2018年我开始参与请律师共同营救被邪党绑架构陷的同修，从最初不懂法律完全依赖律师，到渐渐学习法律，把握请律师的各个环节，动员和配合家属做家属辩护人，再与律师共同配合，在法庭上讲真相，营救同修，渐渐走出一条比较成熟的路。但是针对每次营救，都有新的课题，需我们在其中修炼和提升。今天交流的只是其中的部分教训和收获。第一部分，第一次旁听的经历与失望。2018年，本地一位同修因为讲真相被诬告陷害，面临开庭。我们请了当时在全国律师界中享有声望的维权律师，为这位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当事人的女儿作为家属辩护人，与律师共同出庭辩护。家属辩护人接到传票后，希望律师在开庭前一天过来，以请教庭审辩护如何与律师配合。遗憾的是，律师不但没有与亲友辩护人庭前交流沟通，当天上午10点开庭，而律师是当天凌晨到当地酒店，凌晨4点左右让亲友辩护人打车把卷宗送到酒店。因前次律师阅卷时，律师把卷宗交给了亲友辩护人保管，直到开庭，律师也没有与亲友辩护人沟通庭审中如何配合，就更没有时间会见当事人做庭前辅导应对法庭。大法弟子能参加旁听很不容易，非常幸运的是，那天5位同修都顺利进入了法庭。我本人是那种不愿意花时间学习法律，认为大法弟子脑中只装大法东西的那一类，所以我们在旁听时，对诉讼程序、对公诉机关强加罪名进行指控构陷的证据进行辩论、质证等，我都没有概念。但庭审中的几个片段至今我记忆犹新。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后，过程中向当事人问道，你向多少人宣传了真善人？我当时心里想，现在的司法人员简直没有了做人的底线，真善人错了吗？提出这样的问题竟然还是优秀检察官。因当事人在看守所绝食后身体出现了不正常状况，不很清醒，律师没有回应公诉人，也没有与公诉人就此话题进行反驳。庭审中让我更加无法理解的是，在律师发言中，法官、陪审员分别3次打断律师的发言，当庭质问律师，你是做无罪辩护还是有罪辩护？律师都不正面回答，最后也没有回答法庭，法轮功不是邪教。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 法轮功是合法的。那时我也听不懂对证据质证的实质，是否向法庭调取证明我们无罪的证据，排除非法证据等概念。由于我们从来没有进入法庭旁听律师的无罪辩护，那次庭审，法官几次向律师的提问，你是做有罪还是无罪辩护？律师的应对让我们旁听的都觉得很尴尬。我们请的是无罪辩护律师，律师怎么不堂堂正正地告诉法官呢？那时找一个律师为法轮功辩护很不容易，也不知道司法系统对律师做无罪辩护早有规定，不知如何才能把这个辩论的实质向律师表达清楚，弄得律师的辩护很被动。最后的结果是，同修被非法判3年半，家属无奈地付了全部费用。第二部分，当庭辞退律师，家属出庭辩护。两个月后，再次遇见一位也是多次为大法弟子辩护的律师。当事人是外县的年轻同修，在我们本地发真相资料被绑架。在庭审前，他写信给家人同修说，律师让他向法官认罪，就可以早点出来。同修家属听闻后很着急，专程来到我室，把当事人写给他的信给我们看。一位懂点法律的同修立即决定向法院申请亲友辩护，家属自己辩护，就陪同家属到法院找到主审法官，申请担任亲友辩护人，并告诉法官说，我们要解聘出庭的律师，他让我们当事人认罪，我们请的无罪辩护律师，希望法官对亲友辩护人出庭不设障碍。法官开始还在推诿，在同修的坚持下，法官同意了。开庭前一天，律师来到本地，我们觉得解聘律师也很为难，我们就陪同家属见律师。如果律师能在庭前会见当事人，改变有罪辩护的想法，律师和家属辩护人一起出庭辩护。我们决定见律师谈，可是那天我们折腾了几个小时都联系不上律师，最后决定坚决解聘律师。庭审前，同修为家属辩护人准备了一份辩护词，因当时我们不懂程序，也没有为家属辩护人准备一份质证意见。对于质证环节的辩护，家属辩护人就更不懂了。当公诉人把公安构陷同修的所谓证据向法庭宣读后，当事人一下就傻眼了，一看把所有构陷的证据，包括租房中另外同修的物品，全部作为犯罪证据加在他身上，他立即表示不服，但又不会用法庭的言语去否定构陷的证据不成立。法官为了让同修认可其构陷的证据数量，说道，某某，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哈，没有给同修更多的时间来解释。法庭采信了公诉机关构陷的资料数量，家属辩护人对证据的质证环节一点也不懂，也无能为力。到辩论环节，法官让家属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家属辩护人就拿出辩护词念，在冤判大法弟子的法庭上，能听到家属辩护人，也能像律师一样为当事人做无罪辩护，我们坐在法庭的旁听席上很欣慰。而且法官没有打断家属辩护人的发言，全部念完了，我们非常的感慨。我们得到了经验，在这里对参与营救的同修需要提示一下的是，法庭上讲的是证据，我们如何能在法庭上把公诉机关构陷我们持有大法收集、发放真相资料、光盘，从证据的三性，也就是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全部否定，同时在法律的适用方面，如何对强加给我们的罪名刑法300条及强加的量刑依据，也就是两高的司法解释法释2017-3号，用现有对我们有利的法律 全盘否定其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是我们要去突破的重点。但是往往我们请律师时，更关注的是辩护词，过程中忽视了在前期对全盘否定强加的罪名及构陷的证据方面需要递交什么样的法律文书，包括在对公诉机关、检察官批准逮捕及侦查机关、警察办案方面的违法程序进行控告方面下功夫。法官就让当事人来回答，当事人就更不知道如何否定，因法庭辩护是讲证据，辩论的再好，没有把构陷的证据全面否定，那也会遭到严重迫害。中共迫害大法弟子，同时也绑架了律师的道德。为达到全面迫害大法弟子，政法委幕后操控司法系统，凡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就会吊销律师证，限制了律师真正的无罪辩护权。所以后来我们才真正知道前面律师在法庭上的状态，加之我们的依赖心，让无罪辩护成了形式，这对律师这个生命也不好，还浪费了大法资源。自从那次旁听后，我们对请律师就特别谨慎。第三部分，对律师负责的同时，大法弟子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职责。直到2021年初，我弟外同修被绑架，我们改变了请律师的方式，注重在本地寻找有缘的律师。经介绍，我们见了一位本地的律师，我们谈到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的具体诉求时，律师明确告知，如果他们在法庭上为我们做无罪辩护，说法轮功不是邪教，司法局会请他去喝茶，也就意味着被吊销律师证的危险。他本人曾经参与过一位著名人权律师在新疆办理的一个案件，也是被关注对象。这个律师的确是一个良心律师，告诉了我们为什么律师不能在法庭上为我们做无罪辩护的实际情况。之后又去了多家律师事务所，皆因法轮功被迫害案属所谓敏感案件都没有谈成。有的律师说，我可以做无罪辩护，在程序上可以做，就是警察违法方面、实体方面我们不能做，也就是法轮功不是邪教，他们不做。因他们律所上有规定，不能为法轮功被迫害案件做无罪辩护。在此情况下，我们与家属商量，找不到合适的律师，我们先到看守所附近找个律师先会见同修。了解情况后，对侦查机关在没有犯罪事实、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强加罪名、诬告陷害我们、破坏法律实施的行为进行控告。律师单纯会见，不需要到办案单位去递交手续，仅仅是会见，律师没有压力，费用也低。就这样，我们把需要向当事同修核实被绑架经过及应对警察讯问的法律知识写成会见笔录，请律师转告同修。之后，我们在公益论坛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开始申请亲友辩护的同时，对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控告，约见检察长，要求拿出法律依据。检察长说，我们这是全程录音录像，如果你们对犯罪内容有异议，可以在法庭上表态，侦查机关侦查犯罪事实是他们的权利，检察机关依据职权对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具体确定罪名是法院确定。家属说，他指当事人触犯了什么罪名，公布的邪教没有法轮功，不能作为定罪依据。检察官推诿道，对是否是邪教不在这里讨论。从中我们看到，对于谈到本案的实质问题，从上到下都在推诿，不敢拿出来公开说。由于家属的持续控告举报，同时将控告举报抄送一份给法官，在申请信息公开、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的铺垫下，给后期庭前会议、亲友辩护人申请阅卷、会见当事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这个案件在我地第一次获得亲友辩护人阅卷、会见当事人数次的权利。此后几年，我陆续参加了营救多位大法弟子的过程，与律师及家属辩护人有各种的接触和交流。有的律师经过协商和交流起到了正面作用，有的律师和家属辩护人配合，共同为当事同修辩护，控告侦查机关违法、警察违法执法、刑讯逼供等，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渐渐的，我们大法弟子积累了各种法律知识、各种经验，在各种环境和营救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因篇幅所限，暂不在这里详述。结语：近几年营救同修，在请律师配合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在不断成长，从完全依赖律师到自己起主导和配合作用，通过自学相关法律知识和请教公益论坛专业人士指导，不断提升自己运用法律反迫害和营救同修的技能，同时也在监督中共滥用法律。在写这篇交流的过程中，我也看到了自己在配合营救同修的过程中修炼的不足，我也在归正自己的一些行为。现在我们无论是请律师喝茶还是吃饭，我们都会把自己的费用付上。其中一位同修有时自己开车办营救同修的事，还有一位同修为了让家属能很好的与律师配合，自己出钱请家属吃饭，沟通配合事项。能参与营救的同修也有限，但大家互相包容，坚持到今天，每个人都在成熟独当一面。另外，在与同修律师及同修家属配合的过程中，我还表现出来干事心，对不同的观点意见没有表现出修炼人的宽容、忍让、慈悲，很多时候都是抱怨、指责、不善的一面尤为突出。在助师正法最后不多的时间里，我要时刻注意修去那些执着心，不断修去人心执着，在走向神的路上不断攀登。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醒大陆学员不要过多关注短视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9日。目前在国内的短视频中，常看到一些讲修炼文化的视频，或者是探索宇宙奥秘的，或者是应用于身心健康疗愈方面的，里面很多是佛、道、儒和西方宗教文化的内容，掺杂着一些在大法中自己悟到的东西，讲的似是而非，偶尔还有些中共宣传的内容。这本是一种切法的现象，但有一些学员在相互转发，说是学员做的视频。在留言区也可以看到很多修炼人的跟帖，从头像和名称以及言辞很像是大法学员，因为这些学员的关注将这些视频的流量顶起来了，但他却不能证实大法，还可能被邪恶利用。可以看到一些学员是视频博主的铁粉，互相很熟悉，可能是学法不深的学员，也有可能是邪悟了的，或者是中共特务。目前大陆的情况很复杂，中共在每件热点事件上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有意误导和搅浑水。有些事表面看起来很正，但实质却是暗藏着邪恶。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慎重。如果这个博主是有问题的，那么学员的点赞就是在助纣为虐。 即使博主本身不是邪恶之徒，也会因为其不正的思想污染到学员。就算博主是真的学员，学员大量聚集在视频下，也有个安全的问题。何况这些视频又不能正面提到大法，根本起不到弘法的作用，学员点赞跟贴也只是浪费时间。如果博主真的有问题，那么这些学员的账号有可能全部被中共掌握了。一些学员怕孤独，爱热闹，干什么事都喜欢扎堆，可能是这些心促成了在网络上的聚集。在此提醒一下。另外，关于手机危害的文章，明慧上有不少，可以多看看，重视起来。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从中国日报被美国国会禁止谈起，作者欧阳飞。2025年3月11日，美国众议院行政委员会宣布禁止向国会议员办公室派发中共控制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终结了这份中共喉舌在国会大厦内42年的宣传历史。笃信言论自由的美国，出于制度自信，曾认为哪怕是来自敌对势力的声音，人民仍有能力分辨是非。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从1983年起，中国日报以外国代理人身份堂而皇之地进入美国的政治核心国会大厦，每期都送达议员办公室。中国日报进国会本身不过是中共在媒体战、文化战、经济战中大肆渗透美国的一个缩影，民主的开放性成了独裁者利用来扼杀对手的利器。美国严重低估了这种润物细无声式渗透所带来的软性洗脑的深远效应。最终不得不承认，这种自由对集权的开放是一场失败的实验，失败的例子数不胜数，这里略举几例。例子一，中国日报与主流媒体的合谋。中国日报曾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合作，通过付费插入中国观察等副刊，将中共的官方叙事呈现给西方受众。这些副刊通常以广告形式出现，却因版面设计与正文无异，误导了无数读者。这种合作持续了数年，直到2020年公众抗议才告终止。民主社会的言论自由竟成了中共借船出海的跳板。例子二，白宫附近的人民日报英文版。中共的喉舌媒体不仅限于中国日报，其几家主要喉舌几乎在美国都有发行。人民日报英文版甚至在白宫附近的街头报箱中都能见到其身影。有人到中南海附近派发华盛顿邮报吗？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场景。例子三， CGTN 雇佣外国主播。中央电视台的国际频道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的播报内容受到中宣部严格管控，但是通过雇佣外国主播和记者，借助外籍面孔来降低观众的戒心，民主社会对多元声音的宽容成为讲好中共故事的包装手段。例子四，孔子学院的文化渗透。孔子学院作为中共在全球推广的所谓软实力文化项目，表面上教授中文，实则成为宣传和打压异己的工具。主办单位明确规定，教师不得参加法轮功活动，学院课程必谈敏感话题，沿用中共的口径叙事。这种文化交流实为单向洗脑，侵蚀了美国学术界的独立性。例子五，好莱坞以中共为标准的自我审查。 好莱坞是美国文化输出的摇篮，却在中共利用经济杠杆的胁迫下逐渐失声。2012年电影《赤焰战场》原计划将中国设定为入侵美国的敌对势力，但在后期制作中，迫于中国市场的压力，片方花费百万美元将反派改为朝鲜。类似的自我审查反复上演，民主社会引以为傲的创作自由竟在不知不觉中向独裁意志低头。例子六， NBA 迎合中共自律。2019年10月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达里尔·莫雷在推特上发了一条含有文字为自由而战与香港站在一起的图片，结果遭中共抗议，受到压力，莫雷不得不删帖致歉。 NBA 最具影响力的球星之一洛杉矶湖人队的勒布朗·詹姆斯也站出来指责莫雷搞砸了事，暗示他伤害了 NBA 在中国的生意。詹姆斯的言论被广泛解读为帮中共站台。例子七，抖音的算法操控。 TikTok 是抖音的海外版，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受共产党的领导。有研究显示， TikTok 的算法可能被用来放大亲共内容，压制敏感话题。这种隐秘操控并非硬性灌输，而是利用算法打造信息茧房，让年轻一代在娱乐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共叙事，警惕性荡然无存，民主社会的自由选择输给了技术暗箱。这些事例暴露了民主社会抵御中共渗透的诸多致命软肋，人们信奉的自由成为了对方蚕食和摧毁自身的强大武器，而对方的独裁专制却顺理成章地把自由社会的声音挡在了高墙之外。民主的自信不能建立在对敌手天真的假设上。近年来，反击中共的渗透已成为了美国社会的共识。中共的各种喉舌媒体被要求登记为外国政府代理人，孔子学院也正在一个一个被撤销，好莱坞的脊梁也逐渐挺了起来。《壮志凌云2》的预告片中，本来撤掉了男主皮夹克上的中华民国和日本国旗，但是上映之后，人们意外发现，男主皮夹克上的台湾、日本国旗再次出现。TikTok 不卖就禁法案也已正式签署成为了法律。2025年2月5日，美国亚利桑那州初次当选的联邦众议员亚伯拉罕·哈马德在上任一个月内就提交了他的第一份决议案 H.RES.110， 禁止在众议院设施内分发受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出版物并用于其他目的，有20位议员作为共同签署人。哈马德议员的官网上写道，这对他来说是个人信念，他认为国会应该是一个让美国人民声音闪耀的地方，而不是像中共这样的敌对政权表演的舞台。美国国会禁止中国日报的流通，杜绝中共的喉舌谎言温水煮青蛙般在国会大厦肆意传播，这一举措虽然来得有点晚，但终究还是来到了。
请听时事评论，新冠是中共的回旋镖。作者佚名，中国大陆。从2019年年底至今，中国人被中共病毒，中共称之为新冠病毒，害苦了。在人人过筛子式的病毒循环扫荡中，几亿人失去了生命，死得不明不白。因为没有任何人或组织宣称对新冠造成的死亡负责。那么，新冠到底来自何方？
为何现在中共又不许提新冠二字，而改名为甲流等名字呢？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们其实早已知晓答案，因为全世界各国唯有中共用的是灭活疫苗，也就是说唯有中共拥有新冠原始病毒。尽管新冠不断的变种，但万变不离其宗，所以其正确名字就是中共病毒。是什么原因导致灭活疫苗非但没有阻止疫情蔓延，反而造成重大伤亡呢？因为新冠是核武级别的生命，中共根本没能力灭活。现在大量死亡的中国人已经不分年龄段了，都是因机体、脏器、血液、神经等组织严重受损导致的。那么是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处在危险之中了？不是的，了解法轮功真相并退出中共组织的民众是不怕瘟疫的，因为他们知道神佛在保护自己，知道神佛的能量不仅会瞬间解体病毒，还能修复人体受损的细胞。这也是众多染疫者听闻法轮功真相后快速恢复健康的原因所在。这方面的神奇故事在法轮功真相里比比皆是，每个人都有。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人们，无论遇到怎样的灾难，都会得到神佛的护佑。而中共弄到手的新冠却成了中共的回旋镖，被击中的几乎都是中共成员与因各种原因而亲共者。为什么呢？因为中共罪恶滔天，神佛没理由保护中共的人，中共西方恶龙机体的细胞。在中共彻底消失之前，愿更多的中国民众尽快摆脱中共谎言欺骗，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记在心里，这样会让自己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同样得到神佛的护佑。
请听时事评论，法轮功是中共在人权问题上的试金石。作者张天佑。中共在法轮功人权问题上早已臭名昭著，只是各国被中共以各种手段收买，同意了不再公开为法轮功人权发声而已。西方对六四、西藏、新疆问题的报道与评论，中共往往会发表抗议，表达不满，但是中共并不会使用秘密手段去平息这些人权批评。批评遥远的西藏或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是相对安全的。专栏作家、共产主义政权问题专家特雷弗·劳登在谈到一些西方媒体的做法时说，这是一种美德造假，看，我们支持人权，但他们绝不会对法轮功这样做，因为那会真正触怒中共。特雷弗·劳登说，虽然揭露对藏族或维吾尔族的暴行在海外会引起关注，但在中国国内却不会造成什么不稳定，因为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国中心地带的影响力有限。然而法轮功根植于中国文化，因此对中国人具有直接的吸引力。为了表明与国际接轨的姿态，中共曾一度允许美联社、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能被统战的网站在中国直接被中国人浏览。然而西方媒体或多或少的人权报道仍令中共如坐针毡。不久之后，这些网站在中国又一次全部封锁，无法登录。明慧网更是普通中国人绝对禁止访问的网站，因为一旦让中国大陆的中国人随意访问明慧网，就意味着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彻底结束了，中共倒台，真相大白。在国际配合晋升、在以法治国的幌子下，中共如何对待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呢？在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即可长期关押的劳教所被解散之后，判刑随即成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手段之一。 让我们看一个有代表性的法庭案例。2024年7月30日，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70岁的法轮功学员关成林，因发放真相资料，被中共人员非法抓捕。在新民市法院非法庭审的过程中，对于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资料，辩护人要求当庭播放。然而，法官孔祥来及合议庭人员不允许当庭播放质证，以各种说辞推脱阻挡。通常来说，在法庭上，对于证据的有罪认定是关键环节。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法庭，对于所谓证据要反复辨识，经过慎重的专业意见才能下最后的结论。然而，在中共的法庭上，被公安机关当作有罪证据的证据却不允许当庭展示，让大家看一看这些所谓的有罪证据到底有什么违法之处，不是天经地义的正常程序吗？事实是，公安手里的所谓证据是法轮功学员劝善用的，让人相信因果、教人向善的故事。法官也知道这些真相资料难以成为有罪的证据，如果播放出来，将会令法庭窒息，所以不敢公开展示。在形式上，中共具备了法律的所有形式与机构，从制度上有上位法、下位法，从机构上有法庭、律师。在倡导普世价值和人权、法治的国际大环境下，为了与国际社会接轨，中共不得不装点门面，宣称依法治国。但事实上，法律是中共施行独裁专制的暴力工具。不要跟我讲法律，我们不讲法律。西昌市政法委副书记刘某说，我们就是不讲法律。成都市抚琴街办610谢世农说，对法轮功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对法轮功不讲法律，是上面让干的，是政治问题，这才是中共自上而下对其公检法、企事业单位、街道，从小学到成年个体中国人的统一教育、内部教育。所有对于法轮功案件的指令，是中共的盖世太保机构、专门从事迫害法轮功的秘密组织610以口头形式传达给法庭的。在一个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之后，这个人判3年、5年、7年，事实上已经由610拟定方案，在口头传达给法庭等相关机构。为什么是口头传达呢？因为无论是文件、传真、电子邮件，都会留下发布命令的痕迹。他们甚至在传达口头命令时不允许录音，这完全是一条隐秘的运作链条。中共表面上具备完整的流程与程序，看起来是一个正常的法庭，但其实法律不过是提偶而已。这给不安中共国的外界造成了不易识别的假象，尤其对于海外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人，他们以自己熟悉的正常观念去理解中共，实际上是给自己制造了幻想。对中共来说，无法给法轮功学员贴上什么分裂的标签，亿万个法轮功学员，他们分散在全中国各省市、城市、乡村、各个社会阶层，他们的人数比中共党员还多，特别是几次疫情之后，法轮功学员以真善人为原则，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处处要求自己做一个有道德、高境界的好人，唯一的诉求就是当局停止迫害，自由阅读法轮功书籍，自由练功。而这却是中共最怕的、最最不能容忍的。这个事实值得各国政要、知识阶层暂时放下眼前的利益和观念，从更高层面、从个人和国家的长远利益着眼，用心去思考思考。中共不惜以贸易武器化，把中国大陆的种种市场需求与人权问题捆绑，而法轮功正是中共在人权问题上的试金石。不仅如此，是否能够认识法轮功真相，是否能够接纳真善人这一普世价值，是否能够不附带任何金钱和权力的条件而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也是对每一个人良知和神性的试金石。
请听时事评论。中华民国并非输给了小米加步枪。写在国父孙中山逝世百年之际。作者春毛。3月12日植树节也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逝世纪念日。今年3月12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它是国父逝世百年纪念日。第一部分，国父突然亡故的背后。100年前的3月12日，国父在北京撒手人寰，留下年轻多难的中华民国，四万万哀痛余恒的同胞。1924年11月，国父北上与军阀共商国事，筹备开国民会议。途中国父染病，在北京不治去世。国父的病来得凶猛，团团疑云围绕他的去世，真正的死因到今天依然未解。在这里，我们触及到中华民国一个重大秘密。百年来，许多人怀疑国父是被苏联特务毒害。协和医院保存的国父肝脏切片多次易手，如今不知所终。而国父去世后，孔祥熙命人调查国父死因，后出版《孙中山先生逝世私记》。国父生前虽有联俄融共的错误选择，但一直不放弃，终日提携。日本与苏联是世仇，互为假想敌。中日提携被苏联视为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最大障碍。在苏联解密档案中，共产国际鲍罗廷在信中对斯大林直言，孙逸仙必须销声匿迹。这封信一年后，国父北上途中特意转到日本访问演讲，回天津后骤然染病，赶赴北京就医不治逝世。此后一连串历史事件一环接一环，环环相扣。北伐、抗日，十几年的硝烟生灵涂炭。之后，国共内战，在共军凶猛的内斗炮火危机下，国军惨败，中华民国撤退台湾。国父缔造的新中国，中华民国，绝大部分国土被中共窃居，中共并凭借中国大陆的人口和市场，一步步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接纳。国父逝世后，像是有谁写好的剧本，苏联淡淡以求的赤化中国一步一步实现。大陆沦陷后，中国人被关在铁幕后，投入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大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饥荒的人间地狱。1978年大陆对外开放后，中共加剧了党教士和党贵族这两个阶级，包括党商人与平民百姓之间的社会差距。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招牌上却依然挂着人民和共和这两个谎言，这是另话。第二部分，小米加步枪的无耻谎言。中共窃政后，中华民国山河变色，中国人生活在中共的谎言中，生活在被党篡改的历史中，把中共这个西来马列子孙错误地等同于悠悠五千年的中国，等同于中华民国这个新中国。关于导致江河变色的内战，我们只知道毛所说的小米加步枪，可这却是无耻的谎言。您知道吗？中国的国共内战不是内战，而是苏联主导的超限入侵战。入侵的军队除了四野军，还有3万日本关东军降军，以及伪满洲军队、朝鲜志愿军、苏联兵工队伍。不止如此，在这超限战中，还有共产国际训练出来的庞大中苏地下特工队。这一隐形地下队伍渗透力、杀伤力特强大，超出心怀仁慈和善良的人们的想象。此外，苏联在中国东北交给林彪海量重型兵器，数千门野炮、万挺机关枪、数百辆装甲车、坦克、数百架飞机，还有军工厂、军备仓库。为了运输大量军备，在战前，苏联兵工建造了跨满洲铁路和120座桥梁。五国百万联军入侵后，苏联通过铁路向东北野战军发送投降日军缴交的武装弹药。 近1946年七八两个月就运送了数十列车。苏联运送足以武装10到30个师的大炮武器弹药向战场上的联军，目的是压垮粉碎文明古国后裔中华民国。这是一场不比寻常的入侵战，是红色共产党人夺取中国的极限战。为了这最后的进攻，苏联准备了1/4个师机。这些毁灭性的武器全部留在了关外，以隐藏苏联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的角色。1949年大典，天安门阅兵大游行，竟然以破旧残缺的坦克、装甲车、飞机配上煽情的小米加步枪广播宣传，欺骗玩弄中华民族的情感。此后，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接一个谎言中，认贼作父，习以为常。第三部分，今日中国仍有希望。中华民国，中国撤退到台湾，休养生息，励精图治，实现了自由民主，却对反攻大陆、收复失地失去了信念。而生活在大陆的中华民族则被中共绑架，成为思想、人身、生活都被党严密控制的人质。对这个特殊的人群，从前曾以为是人民，今天撕破谎言后称韭菜、人矿。其实更准确的名字是亡国奴，被马列子孙奴役的中国人民、平民。说到人民二字，人类社会是有阶级划分的，不同时期可能有些许不同的变化，但人民却只是一国人口中一个阶级里的一个阶层，更普遍的叫法是平民或小民。在1789年法国出版的《何为第三阶级修正版》中，除了教士、贵族这两个高等阶级之外，第三阶级指的是平民，以及中产阶级、银行家、企业家、经理、医生、科学家、教师、艺术家、作家、新闻工作者等其他不同阶层。平民阶层包括城镇的贫民与商人，包括运输工人和农人。中共篡政大陆后，特意突出人民二字，并将这个词的意义置换了，使其变得意义含混，非常有欺骗性和掩盖作用。好像篡国后的中共党人依然是平民，甚至流氓无产者中的一员，好像中共国代表的是广大平民的权益。而事实上，中共谋取的只有党的利益，他们要求中国人服从的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2023年跨年夜，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此夜钟声敲响，人们高声欢呼着，潮水一般冲到国父巨大的雕像脚下献花致敬。冥冥之中，这是否表达出一种天意？中国的统一与否在于中共何时覆灭，中共灭亡了，中国才能重新成为统一的国家。希望在哪里？近年来，洪潮、地震、洪水、瘟疫，百灾齐降。2025七星连珠，从地球视角观测到太阳系七颗行星：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近似排列成线的现象。这对中国和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天被严酷迫害了26年的法轮功真善人，不但没有被打垮，反而红传世界，并把中华传统文化乐舞放上了世界舞台。这是憎恶神的马列毛共产主义者们被彻底清除前所面临的重大挫败，也是神佛上帝在最后的大审判之前赐予人类的重大机缘。今天病毒夺命，中国人口锐减，地方政府破产，我们正在见证中共分崩瓦解，走向覆灭。这是人类修复自身和国家所受共产主义侵蚀，摆脱中共操控，自救于为中共陪葬的命运走向的关键时刻。盼望尊贵的各位， 认清这最后的历史机缘，珍惜宝贵的生命。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